啊，其实呢，每年呢，在年初啊、年底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回顾一下过去一年怎么样啊，展望一下新的一年将会怎么样，有什么计划啊？你2018年你过得怎么样呢？啊，你有没有一些事情你想做，但是你没有去做，但是你有一些不想做的，你却做了，啊，或是你在2018年的时候，你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如果你要用一个字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2018年的时候，你会用哪一个字？会用哪一句话呢？啊，如果我自己哇，就哇，你真的看到我心中的话，看到我的奖章啊，这样厉害哈！就是如果我用一个字的话，就是用一个快啊，因为要有没有看到我奖章？那你都知道啊，因为在过去一年当中，我要面对很多人很多事。要做很多不同的大大小小不同的决定，好像我过去一年的时候，我记得大概这个时候的时候，1月份这个时候呢，我去年的那个牙很痛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拔牙了啊，所以今年没有那个牙痛的声音跟你们说话啊，都感谢主了啊，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过去一年过得快的话，你可以举一下手，有没有人觉得很快？啊，都有哈，都有一些人觉得很快啊，有一些人说过得快是怎么样啊？日子过得快，表示什么？啊，很开心啊，这个好啊，开心很好哈。但是有一些人，我的朋友说了哈，如果一年过得很快的时候，表示你的年龄大了啊，一转眼已经1年、5年、10年了啊，过得很快，快到一个地步呢，甚至我们在。停下来想一想，安静一下，我们都不能啊！我现在是站在今天，我已经站在讲台了啊！过去大概一个星期多以前，我都是在台，在台什么呢？在台湾啊，在台湾呢，我跟着太太去了台湾啊，一个星期多以前哦。我们一般呢都是喜欢在那边自由行的啊，我一般都是用那个手机啊，可以看下一个图啊，停在这个图就暂时不要再往下面。看了啊，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看那个地图在走的，所以在用那个手机里面的地图的时候呢，去是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怎么去考验我的方向感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考验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的因为呢为什么不知道我当我每一次带路的时候呢，我向东面手机显示又向西啊。每一次带错路的时候呢，我的心情好像坐过山车一样，很紧张的，很刺激的，很上上下下的，特别我在去了台湾的时候呢，我一个晚上然后我停在这个就好了停在我在那个101那个地方吃晚饭，吃完饭了之后呢，我们希望可以走路大概走路走大概10到20分钟到一个夜市里面但我。那个时候呢，我看到那个地图了，我就向左走了，向左走的。这个原来这个是向右走的，我发现我就走错方向了。当我走错方向的时候，原来呢，在12月31号那个101台北101那个大楼那个烟火还没有爆发以前呢，在我身边的人的烟火了，就快要向我爆发了。就在这个时候，马上要爆发的时候呢，我突然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一个面孔，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一个背影，然后我太太问我，这个是他们吗？真是他们吗？我们看了一会，这真的。原来我们看到看一下下一个图，我们看到他们了，在因为走错路的时候下一个图我们看到下一你们看到谁就是看到Jason 牧师的，因为走错路就是看到他们了我看到他的时候呢其实我看到他的那时候呢，感觉呢好像看到耶稣一样因为耶稣可以拯救我从罪恶里面出来， 然后呢，他们一家呢就可以拯救我从那个烟火工厂里面出来，快要爆炸的烟火工厂出来，真是这么巧，我们就这样跟他去碰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找地方的时候，我们要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等等。其实呢，我们人生都差不多。当我们选择错误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够到那个目的地。我们在人生当中要面对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一些选择。只要我们做错一个错的选择的时候，会带来很大的那个很严重的后果。好像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信有未来我们的题目就是职场的系列门徒职场系列的这个人生的规划与道德的选择抉择所以你们记得上个星期因为是讲什么道哪一篇圣经雅各书我们今天呢都是讲那个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信有未来我们都一同读出这短短的圣经预备起生命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好我们一同的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新的年当中我们还有生命能够来到你的教会里面去听你的话语能够去敬拜你主要也求你的灵充满的这个会场当中让我们每一个听的讲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所以第一个小题就是人对未来的打算这十三节里面十三节里面当中讲到什么时候有三个时间的有什么时间呢今天明天一年有今天明天一年除了这个以外呢时间以外呢人有什么计划往什么地方去还有呢要住要做要得力等等其实呢我们不单是在当时那个时候是这样子今天也是很普遍的我们也看着今天有什么计划明天今年等等还没到有什么计划所以我们讲到今天明天还是今年里面我们做什么计划或是你在座的每一位可能有一些计划是等一下崇拜完了去什么地方吃饭了你们在什么地方吃饭或是明天明天要上班星期一我们有什么计划在上班当中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或是呢我们一年我们在工作我家庭在学业在侍奉等等当中可能都会定下自己的目标当时的人他们定下什么往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住做买卖得利好像我在刚去台湾回来的时候我在那个机场办那个登机手续的时候我的太太了听到是我的太太听到我没有听到因为她听到在排在前面的一些旅客他们在打电话他们在计划在回来香港以后在下一期去什么地方旅游很多时候我们到思想你们在春节的时候会去什么地方春节的时候去什么地方旅游我们可能都在计划了我们因为差不多一个月之后都是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去什么地方旅游还有呢去什么地方住住现在都很普遍了在香港我们找我的孩子为了进入那个更好的名校搬去那个区还有呢我们为了更好的一些环境而搬家有些人觉得香港不好然后搬到其他的地方好像我 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可以下一个 PowerPoint， 就是讲到那个国际民意调查的那个机构说什么那盖勒普的，就是讲到香港是最悲观地区第五位，你们悲不悲观了？不悲观了，感谢主啊，有耶稣在不悲观啊。他访问了全球50,000多人啊，香港的那个希望的指数是排第五最悲观的第五个地方。好，所以香港人觉得很悲观的时候会怎么样可能他们会计划去移民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台湾，还有可能移民去大湾区等等你们有没有你们很多都是移民过来香港你们有没有移民回内地所以移民就是找一个更好的地方更适合住的地方。除了住以外还要做什么？做买卖买卖赚钱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就是比如说你在电视每年在大概在这个时候都会总结一下去年的经济怎么样，还有呢展望一下今年的经济怎么样最好的投资工具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是股票房地产外币黄金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计划今年投资什么等等。所以无论是当时的人他们要去什么地方，要住什么地方，要做买卖得利等等，香港现在这个情况都是很普遍的，我们都是为了一些事情去计划好像上星期叶牧师都跟你们分享过什么 failing to plan is planning to fail， 如果你没有当你失败去计划的时候，你便会知计划去失败。还有在宣教学里面有 两本书是的名字叫智者策，策者成就是有智慧的人都会有计划有策略当有策略的人呢都容易去成功所以我们人生的是需要计划的不是不要你不计划，但在计划的过程当中，我们人生会出现很多我们不能确定很多的变数有什么变数呢？我们往下面读第14节的我们一同读1、2、3。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生命注意现小事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讲到第二小点，就是人对未来的无奈人对未来的无奈就是有什么无奈呢？这个经文里面就是提到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另一方面，生命是怎么样？就好像一片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这个是提到两个生命的反省。第一个是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另外一个就是人生出现很多很多的变数，很多突发的事情我们不能掌握好像经文提到明天怎么样我们控制不了所以第一个方面是人生充满不可预测的一些事情，第二方面就是人生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事就不见了。特别在2018年的时候过去2018年的时候，你们知不知道记不记得有一些香港比较著名的人大概有10到20位去世呢有10到20位超过可能20-30个去世的，他们从30多岁有到100多岁都有从30多岁到100多岁就好像包括你们看一下下一个图有一些最左手边的那个是以前创立那个嘉禾公司电影公司这个老板还有中间的南姐英女士，还有唱歌的那个30多岁的卢凯彤女士她自杀的这演艺界有一些人，还有政商界呢还有唐英年的爸爸钟世元先生还有田家炳先生徐小辉女士也是40多岁以前的，是她是一个前民政事务局的前局长副局长还有郭炳湘先生他的看新闻他的遗产呢有 好几百个亿 四五百个亿 所以都在去年去世。还有出版界呢有一个林燕妮女士，还有呢那个都比较熟了在右手边那个金庸先生就是他的那个小说很出名的影响很多很多不同的人。还有呢在文化界里面都有姚中仪先生就是在我们的丽景当中有一个姚中仪文化馆，就是他是一个国学大师这是很在那个在国学里面很有研究的。还有另外在右手边的那个在你知道他是谁啊？官迁之父现在我们上网这么快，就是因为他发明了那个光纤这是光纤之父高锟先生所以那些刚刚提过一些人，无论你喜不喜欢他，他对那个社会在香港，特别在香港很多的贡献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在香港社会里面的精英，都是有很有影响力的人。但是无论他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力有多大，他们的智慧有多高，他们的财富有这么多，但是他们都不能面对什么，他们都不能逃避死亡，他们都要面对死亡。好像在经文当中提到，你们的生命原是一片的云雾。人生的短暂不单是在香港在两个星期以前刚刚在祷告里面都在祷告当中也提到印尼印尼发生一个海啸其实在两个星期以前是有一个印尼的乐队叫 Seventeen 这个 Seventeen 不是那个韩国的 Seventeen 那韩国是都很出名的，好像我在网上看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听流行曲的年代很多年了所以有一个印尼的 Seventeen 那个乐队然后右手边的那个就是那个主音歌手跟他的太太去拍照大概在两个星期前，他们在西爪哇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海滩度假村里面去表演当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突然发生海浪就冲过来了，海啸就冲过来了。然后看下一个图片在左下角的那个地方在左下角的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在表演的时候，我看那个新闻，突然间一秒钟那个海浪就冲过来了，那个海浪就冲过来了，一秒钟是这样子，下一秒钟是这样子。然后那个主音歌手他可以逃过死亡，但是他乐队的三个成员都去世，还有他乐队的那个工作人员还有他的太太都去世。我想当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觉得人生很无常，上一秒在台上唱歌，下一秒他已经死亡已经临到了。我们不要讲五年十年的时间，下个小时下一分钟下一秒我们都不能掌握的。人生其实人生有什么掌握的地方呢？人生就充满这么多不确定的人数，人生可以怎么面对这么短暂的人生呢？我们读下一段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同读。你们只当说，汝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这个是讲到在这段里面就是讲到人对未来的出路人对未来出路。这个经文提到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十五节当中主若愿意，主若愿意的话，这个就是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活着，我可以做那个事情，也可以做那个事情。这个是人对未来的可以依靠的唯一就是主。这个也是讲到那个主权的问题刚刚十三十四节里面讲到，无论你是拥有多少的金钱，你的智慧，你的能力等等，你要计划很充足的计划，但是人生却是很多的变数，人生的生命很短暂。十四节里面讲到很短暂，人可以有什么把握？ 主权不在我们的手中，而是在谁的手中啊？是主的手中，啊，在主的手中。特别在传福音的时候，当你有试过传福音的时候，当讲完那个福音之后，邀请对象决志，然后问，一般都是问他们几个问题。第一个是问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个人的救主吗？啊，他们都愿意的，很多人都愿意。然后问第二个问题，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主宰吗？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会犹豫，很难决定，不愿意放手。很多时候他们愿意耶稣拯救他，但是他们不想耶稣掌管他们生命，他们不想把主权交出来。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我可以将星期天献给主，但是其他的六天有我来自己的决定，做什么生活，怎么过，怎么生活，都是由我自己来去决定。你觉得这个可以吗？当人的主权在自己的手中的时候，会产生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十七节里面讲到罪的问题，讲到罪的问题。我们怎么定义罪啊？有几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罪，心中的那个罪性，外在的罪的行为，还有呢，或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行动有罪，或是有些人说什么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不中那个目标，不中那个红心，就是罪。但十七节里面提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罪是什么？人知道行善却不行，就是他的罪。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标准，容易吗？我们容易吗？真的不容易啊！所以这两个这段里面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主权的问题跟罪的问题。人可以怎么样去面对主权跟罪的问题呢？其实十五节里面提到，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重点是在主耶稣身上，活着就可以活着了。活着是什么意思啊？活着在不同的翻译当中，马太福音里面四章四节里面就是讲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里面，当彼得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你就跟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还有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还有我们在出席那些丧礼当中，我们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里面讲到，信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活着不单是在今生里面活着，上帝要我们知道是什么，不单是在今生，更是要在永恒里面。人很多的计划，好像经文刚开始十三节里面提到要去哪里，往住哪里，做买卖得利，都是今生的。但是耶稣里面提醒我们，我们不单是要看着今生的生命，还要看将来永恒的那个生命。你的眼光是放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今生里面呢，还是在永恒里面呢？你因为有永恒的生命，你愿意为主行善吗？你的计划有神参与在当中吗？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在这个经历，我发现我人很多事情都不能以为可以掌握，但是其实不可以掌握的。记得就是在冬至，去年冬至前一天，我在吃了午饭之后，我发现在这边的口腔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硬硬的东西，我试一下用那些水冲，但是冲不去。然后我拿一个手机来里面去照一下，然后发现在口腔里面有一个硬硬的东西。如果你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想到是什么？当时我心里在想，心里想可能是 口腔癌啊，啊，然后我，哇，这么开心啊，啊，然后我马上再找那个资料，在网上那个找那个资料，因为，因为快要过圣诞节啊，那些公众假期啊，所以我马上，是计划，因为星期五啊、星期六早上啊，找我的太太跟我一起去那个医院做检查，但是我在心在想，我怎么可以跟我的太太说呢？她的反应会怎么样呢？我怎么可以跟我年纪大的和年纪老的那个父母跟他们说呢？他们可以接受这个消息吗？当时我的心中一片的空白，然后我回到那个办公室里面，关上门，我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我在安静，在神里面祷告。啊，我跟神说，其实我的一生都觉得过得不错啊，啊，我能够成为一个牧者来服侍你，我身边有这么爱我的老婆，还有一群的弟兄姐妹，我的人生其实都没有什么遗憾了。但是神呢，我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服气的，就是因为我在十二月初的时候，我刚刚买了一台新的手机，这么快我都没机会用的，真的不值得啊！我跟神说，我就安静，但是没办法了。那个时候，神啊，我要宣告你是我的神，我的生命就在你的手中，我把我的主权交在你的手里，有你的同在我已经足够了，我还要怕什么呢？当我祷告完之后，我心里面虽然要知道有很多问题需要面对，很多人需要交代，但心中很平静，因为我已经有永生。我要，然后祷告完之后，我去了那个卫生间去照一下啊，再看一下，好，但是发现啊，那个没有了。啊，我在想为什么这样子呢？啊，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想，啊，应该在午餐的时候吃了大概两个春卷，应该因为我点了他们都不吃，我只吃了。应该是上火，啊，上火才有这个东西，啊，但是其实在这个事情里面，我发现我自己的生命很脆弱的，啊，一个我这么大的一个人啊，大概170斤，但是只有一个小小的那个硬块，就差不多可以把我打垮了，啊，但是我要在这个事情上，我要向神宣告。神，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避难所。那你呢？神是不是你的依靠呢？是不是你的山寨呢？是不是你的避难所呢？我们很多时候为自己计划很多事情，可能每一步都很准确的，啊，为家人预备最好的，啊，这个是都是没错的。但在你的计划当中，神有没有份呢？你的计划当中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神的国呢？你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吗？你愿意跟神说，我将我的人生计划交给你，并以你成为我人生的计划吗？这个时候我们同的低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在2019年时候，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什么计划？在你的计划当中，神有没有参与呢？是跟神有没有关系呢？神喜不喜悦呢？我们一同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不但要宣告，在口中要宣告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心中也要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愿意透过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帮助我们反省，我们人生很多很多的计划，但是原来人生是很脆弱、很无助的。唯有你才是我们人生的把握。主啊，也愿意帮助我们。可能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当中，新的一年当中面对很多的困难，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主啊，愿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山寨，成为我们的高台。主啊，愿你在我们的今年甚至我们一生的计划当中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就是我们人生的计划。我们的计划要好好的为神做工，拖着神的国。主啊，也愿意这个成为我们在座每一位，不单是2019年的计划，也成为我们人生的计划。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正在祷告，从耶稣基督名求，阿门。